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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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祈愿各位信师们尊历的真亲老少王林愿亲在主及六亲眷属，以及个人生生世世啊，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这个判教，判教，这个一般就是啊，藏通边缘啊，藏教。算是小乘藏教，通教是般若，别教就是菩萨，圆教就是佛。这里讲到佛陀用四种方法为众生说法，但对佛陀来讲他都是不可说不可思议，因为佛陀他一人生能现法界，所以法界为什么要现法界呢？因为众生有名有物啊，有深有浅，有善有恶，但佛陀他会在一切善恶深浅这个迷雾所有众生心想中建立不同的境界，也就是把众生的心在法界中显出来。至于佛陀所现的这个法界，对佛来讲他是不可说，因为佛他是不可说，因为它是不可思议，它是超越时空也是我们的本觉，也叫语语真语。但是呢，佛陀为了度众生故他会实现种种境界，但是种种境界昨天讲这个藏教叫生生不可说大家应该还记得生就是尊生，所有的生灭之相，尊生执着于生灭但是呢，这个小乘声闻呢他不知道佛性沉迷在寂灭体上不知道这个生灭无生，是故呢不能究竟解脱。但通教呢是般若，一切生灭之法它本体它是无生的，因为无生法它也是不可说不可思议。也就是讲，一个是讲世界，一个是讲众生，因为世界是生生都是缘起，而众生念念都是缘起，是故呢叫不生，叫无生。这一点尊生念不可说，世界不可说，就是世界不可思议，尊生不可思议。那我说这个不生生，也就是法不可思议了，就是菩萨在一切无生中生一切法，比如来长短高低大小方圆生老病死成住化空，这种种名种种相，我这种种相呢是菩萨所建立的，包括青黄赤白传统高低，这一切名，这一切相，这一切世界，这一切世界呢是从无声里面现出来的一切境界。所以这境界是谁生出来呢？是菩萨从无声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所以您看到的三千大千世界它都是不可思议的，就不可说所以菩萨所现的境界不可，但是菩萨呢他也会执着于法。第三就是说不生生，就是说无生里面生出一些法，这是菩萨。而这个别教菩萨都从无生生般若里面，就像比例来讲，我们这个很多 啊，这个菩萨发心利益众生，显大悲心，大悲心一定是从般若里面显现出来的，那个叫真正的大悲心，也就是从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很多人说了菩萨戒以后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因为菩萨如果要是不空的话就变成有情，变成情，因为我们做善事有执着，都叫情执，也需要人间的一点善法，这种善法获得的就是人天福报。我们要用无生心，什么叫无生心呢？就是人所做的一些善法都是你自性本具的。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啊，我出家是为了成佛，这个叫做有生法，有生法就能得到一点人天福报，到极乐世界也是遍历一层。那么说我出家本身是自性具足，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来具足一个出家相，所以我出家是我本分，就是人在家里做善事是你的本分啊，放生啊，做善事啊，或者念佛啊，那是你自性本来的事情。所以要悟到当下的本体就是自性的话，这个叫做呢别叫菩萨，从五身里面生出一切善法，了解一切善法就是五身的本体，是吧？就是寺庙做了好多的寺庙，我这个寺庙是心中本住的。如果你有一天成佛了，你就知道三界大天所有的寺庙是心中本来具有的，包括地狱恶鬼畜生都是地藏菩萨心中生出来的。有一天你成佛了，成为地藏菩萨了，你就知道所有众生都在你心中，包括地狱恶鬼畜生都在你心里面，从来没离开过你的心。所以呢，不管是任何别人还是自己都在你心里面，所以看到别人等于看到你自己。所以呢，我们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那人所做的一切善法都是自己心里面的本体，所以无所求。人家基督教的都这样说，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上帝在哪里，那上帝在哪里，上帝就是爱心。他说我爱你，我爱你不是我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就是我能发出一个爱你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就在爱里面，在你爱别人的时候你跟上帝是合一的。人家基督教都这样说，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做善事，扫地打扫卫生，我要感谢别人。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给你一个打扫的机会，知道吗？因为佛陀就是这样做的，在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跟佛陀在一起的。所以在世间做任何善事你都还感谢别人。所以你在外面不管是放生做善事啊、你把那个啊、买了一些鱼啊去放生，你还要给他磕头。为什么呢？因为他成就你的放生功德，如果没有他哪有机会去放生呢？所以呢，我们修行一方面要修行，一方面要感恩，因为没有尊生你怎么修啊，对吧？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他人来给我们成就，但是你悟到了就知道是自己的心。没有悟到的人呢，总认为我在帮助别人，总认为我在帮助别人，其实呢啊，都在你心里面，对吧？所以呢，佛菩萨没有一个佛菩萨不感谢众生，不回馈于众生，没有一尊佛成佛了又不回来度众生，没有了。为什么呢？所有佛都知道他的成佛是来自于众生，他必须回来度众生，因为他是知恩报恩者，他是感恩者，是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八千法，他就是他的成佛就来自于众生，他怎么会不度众生呢？也叫无生而生，他就成佛了，进入无生。但是呢，他为什么又生呢？因为还有好多众生没有解脱，他要在无生里面生出一切法。佛陀在哪个地方出来？就在无生的体上。无生在哪里？无生就在当下，知道吧？我当下，你现在每个念头本身就是无生的。等生出一个念头，就像桌子从哪里出来？从佛陀里出来。房子从哪里出来？从空里面出来。三界大千世界都从空里面出来，空在哪里？就在当下。空里面是一切法，一切法即是空。所以空法波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等着这个道理，这个就是别教的观点，就是无生而生。昨天就讲了这个地方啊。所以呢，一真心而入弯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另弯心一真是为了啊这个不思菩提，就是说我在弯心里面，但是呢时时刻刻 都知道这是正心。也就是说，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菩提心啊，在你安住了菩提心，也不能忘记利益众生，常在友善。所以呢，在生活中啊，就是万真不二这个意思，是吧？那第三个叫圆教，圆教就不生不生不可说，它叫无生说，无生无生不可，一切法本来无生，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一切法本来无生，对吧？那这是圆教的观点啊，三乘即是一乘，无三乘可得，就是在圆教里面没有三乘这个名字，有三乘这个名字是为了利益尊生方便说，因为圆教佛陀究竟处没有这个啊，这个到十方世界度众生的没有了，你到了极乐世界就遍满十方，所有尊生是因为有生才会生，因为没有尊生他就无生，所以呢无生它是不动的。其实大家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啊，你到十方世界是由尊生的感应自然而现，就比方我坐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我，但是我并不知道，但是你心中都有一个我，这个我叫无生之身，就是说常佛并不知道你，大家每个人看到我，我并不知道你们看到我，因为我是在无生状态，但是呢尊生看到我，因为你一个看我，知道吧？因为你认为你在看到我，所以你心里面有个身，但这个身呢有恶身有善身，你看到我是恶念叫恶身，你看到我是善念叫善身，善身就是天，恶身就是地狱，知道吗？那么说你要悟到了，你现在看到的是没有对方的，就是你的心的话，那叫无身，就是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都我不知道，但我看到你的时候也不知道，所以你远远见不到我，我远远见不到你，一切法本来无生，就是色身相位触法本来是无生状态，就是无生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用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常常讲的，比如说无生的本体是无名无相无善无恶无私无依，就是一切法本体就是这样的，这是圆教的观点。圆教观点就是说我随便拿一个茶杯子，你说它是善的还是恶的，它是没有的，你说善你说恶那是你生，是不是你在生念头，是不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善恶，是不是？那么说你，我问你，他有没有思和意呢？他有没有思考？他有没有议论别人？是你在议论他，你在思考他，是不是？你在思，你在议，就是说你用大脑在议论他，你用嘴巴在说他原显的场景呢，你在说他，他是无思无意的，因为他没有思没有意，是你在思议，你又在生法，是不是？他是无生的。他说这个东西呢，它是无名无相的，它是没有名字的。你说它叫什么？叫茶杯盖，是不是？问问他，他告诉你它叫茶杯盖，因为他从来不是说我有名字。第二个，他没有相貌，他这边看不到这边，这边看不到这边，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圆形的呢？是吧？你的眼睛一个概念里面有一个圆形的，但是杯子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圆形的。因为他不知道上面不知道下面，他看不到下面，下面看不到上面，左边看不到右边，右边看不到左边，因为他没有这个看，他没有生法，所以呢他属于无生状态，知道吧？所以无生而无生，他就说不生不生，他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念头就错了，因为他是无生不可说，就是一说就落在思议上面，知道？你要思考就在思上，你要口说叫意上，可思可议那是妄想，他本来就是不可思议，他就无声，知道吧？所以呢他也不会说也不会议，是吧？不是不议，所以呢这是圆教的观点，他不会说我是佛我是菩萨我是声闻我是第一我第二，都是没有的，知道吧？所以呢一切法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子的，我法界本来，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个茶杯子，它具备六相，是不是？一个没有名没有相，第二呢不思不议，第三呢不善不恶，它不是善也不是恶，也不是思也不是意，不是名不是相。那我问你，我随便拿一个拿这个随便拿一张纸，你说它有善恶吗？它有名相吗？它有思意吗？那我在地下拿一个围城或者拿个大便出来，就是很脏的东西， 脏也是你说脏，他没有的，是不是？就是我哪个环境摆出来，你说他有事有义有名有相有善有恶吗？还照样没有。世界上所有万事万法都是无名无相无善无恶无是无非，这个就是原教的观点，知道？原教中一切法本来是没有什么缘和不缘，善和不善，没有的，知道吧？都是我们的妄想而已。如果你彻底的经过，我为什么讲这个观心顿息习即菩提呢？就是把你的念头停下来，一切都是菩提，它本来就是菩提，它是无性无证的，本来就是圆满的，都是你在打妄想而已，知道吧？所以唯有你的妄想不真，剩下全是真实的。你肚子里面肠肚心肺都是圆满的，知道吧？你呼吸都是圆满，你骂人那个声音还是圆满的，你拿刀砍人那个刀还是圆满的呢，是吧？就是说，所以你讲话的声音，这个声音都是圆满，眼睛看到的色相、鼻子闻到，你走路那个沙子或者天上的白云，一切都是圆满，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圆满。那我说你了解的圆满，就知道圆满的这个念头也是圆满的，所以呢那就无生状态了，是吧？所以呢这叫不可说，不可说，开口即错，登念即乖，心里明了，但是说出来就变成失意，这个时候突然的就哑口无言，无法说，一开口也是，就是说月报人不是讲吗，这个月馒头无处下口嘛，就是说人家一口吞进西江月，就是没办法用这个言辞跟你说了，知道吧？所以呢他的一念之间，大千世界全是圆满，说小说大，说长说远，说近说远，那都是圆满的。所以你走在大街上，坐在车上面，你到上海到北京到天津，一切都圆满，你安住在一个圆满的心上就可以了，如如不动就可以。但是有恶念生出来怎么办？南无阿弥陀佛，有恶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把它灭掉不就可以了吗？因为本来就是圆满嘛，懂吗？这就是原教的观点。原教没有什么大乘小乘尊称，没有，只有别教里面分别出大小尊称出来，它是为了方便度众生。因为你在执着那个妄念，什么叫大乘小乘圆乘？你执着了解脱，你就叫小乘。一切微尘里面都没有解脱的概念，没有解脱的概念，没有涅槃的概念，没有清净的概念，没有的。那么说你要解脱，所以呢他说你是小乘，记得你讲小乘就是个妄想。你说你修缘起，他没有缘起的概念你有缘起他就是声闻尊称，然后呢要利益尊生行菩萨道那叫大乘。所以大乘是你的心念里面这个分别，知道？其实呢这里没有大乘，也没有小乘，也没有尊称，就是一个圆满，知道？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圆满，一切处都圆满，所以你聚在圆满上，不要聚在你的是非上，你死死地抓住它不放就可以了。清早起来就想一切在圆满，知道？就是念头从里到外都圆满，好坏善恶都不要去分别它，就是圆满，这个就是，知道吧？所以第这个就原教的概念这一集就是我们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就是说你把这解开以后，了解它这是圆满处，是吧？你们刚刚他大火那个地方一拜一拜上去，每一个拜都是圆满的，知道吗？每一个拜手掌翻过来这个人，每一个都是圆满的，你念念之间都是圆满。那你为什么这样拜呢？这是对圆满的一点尊重而已，知道吧？你念念之间都是对圆满，你为什么要拜佛呢？我是对圆满的一种尊重。我几千里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我是对圆满的一种尊重，都是多余的，知道吗？因为你不尊重，所以要这么远来拜佛，知道吧？就是这么苦苦的哀求，这苦苦的跑那么远，坐车跑来拜佛干嘛？就是说我对圆满的这个体，对佛的体不尊重，所以我这么远赶来，目的就是要发起我一个对解脱、对真实的这个体升起信心。因为我们平时不尊重法，只要你生气都不尊重法，知道吧？只要你烦恼都不尊重法，你不应该不高兴，你不应该天天烦恼，你不应该天天生气，你不应该每天不满足，你不应该每天是贪嗔痴慢疑，对攻击别人、嫉妒别人、嗔恨别人都不应该。所以呢我们在佛面前深深忏悔，丢要把你的眼泪给掉下来。所以我常常是说，到了东林寺 戴在慧眼大师的脚下，然后你两只眼泪要掉下眼泪。我五十一呢，贪嗔痴慢疑嫉妒嗔恨，我每一天都攻击别人，嫉妒别人，嗔恨别人，我每天对这个事情不满，对那个事情不满，我每天发脾气生气，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恨这个爱那个，然后每天不满足。你不觉得要忏悔吗？啊，那五十位忏悔是不行的，所以要跑很远的地方，要三步一拜，要朝拜地藏菩萨，朝拜观世音菩萨，并且从脚下往上面拜，就是忏悔你这个恶念而已呀。为什么要爬山呢？就是降服你的功高我慢，你跟众生是平等的，知道吧？猪狗畜生跟你都是平等的而已，之上没有悟，你悟了以后就平等了。你没有悟到，狗都认为它比你强，是吧？狗都晓得功高我慢，那个大公鸡它是功高我慢，是吧？它那个冠子那么大，然后毛那么漂亮，它走进路来功高我慢，你狗都知道功高我慢。如果你要功高我慢，贪嗔痴，你跟它有什么区别呢？你讲，你跟它有什么区别？是吧？那个大猪，那大狗，那男狗，是吧？你说那骄傲的样子，你发现你很骄傲的时候，你看看他的时候，你不觉得跟他一样吗？是不是？有什么区别？你想，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是吧？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悟到圆满体，要发出真实的忏悔心。所以超四大名山就是超功高我慢山，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到去见水就？水是代表你内心的冤气，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到南海去看水，因为超水是，就是说在水里面你要看到你自己有很深的冤气，我要在佛面前忏悔我对别人家的冤气，在山面前呢，我要忏悔我自己的功高，一个功高，一个冤气，是吧？这才是超山的目的，超山的意义啊。然后呢，遇到圆满之妙法，然后对佛陀的这个最圆满的教法升起真实的恭敬心，啊，要无离土地，你要真的要哭出来。所以我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过去写一个小册子，就是说，我哭了七天，边写边请，我在那个地方住嘛，在珠海那边住了27天。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就是一直视为阿弥陀佛，一直视为阿弥陀佛，视为到自己在反向自己在哭，我真的哭了，大声的哭，对吧？也就是说，你要身处对佛陀真实的这么大，我当时写的时候，你说像我这一人啊，翻牛娃娃在社会上一直不失的一个人，怎么会遇到这么珍贵的法？凭什么？所以当时我就写了，就凭阿弥陀佛大恩德。就凭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就凭阿弥陀佛的大救度，就凭阿弥陀佛的那种大慈悲啊！今天我一个一文不施啊，一点善都没有，并且呢贪嗔痴什么都具足的人，能够遇到啊这么珍贵的佛法。所以在这末法时代，反而呢圆满的教法它会更显到我们面前啊。在印度的时候大部分是小乘，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你看我们的原教，是吧？原教《法华经》啊，《华严经》，是吧？《无量寿经》，哎，这个《圆觉经》，这些大乘原教的经典，你看都展现出来。这个，所以我们要用真实感恩的心来体会它。所以你学佛学到最后面，你自己生气、烦恼，或者在生活中遇到麻烦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的反省一下。知道，把你自己这个眼泪啊，一定要哭出来，知道吧？你只有这样的，你看，你就说这个，我当时到印度的，你看慧眼大师，我现在到慧眼大师那个地方，我第一步就是赶着到哪里去啊？我就跑去见慧眼大师，我什么都不想见，我就想见慧眼大师。我每次到竹林寺，我看到那个外面那个大樟树啊，我就很感动。然后看到六朝圣那个地方，我什么都不想看，在那个转来转出，我要拍照，我把他拉过来拍照，因为我感受到这份恩德，就是释迦的六朝圣是慧眼大师尊敬嘛，所以呢，多年是所有的印度是次要的，我觉得这个六朝圣很重要，所以我在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都不想离开那个地方，是吧？还有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到那个地方就有感，因为你真正的学佛，你就有感觉，是吧？一般就是拍拍照啊，你玩一玩啦、啊。有一有，然后走一走，转转就回去了，没有什么多大的感动。 我到印度的时候，一下飞机，哇，这个水就往下流，眼睛水就往下流，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拼命的哭，觉得，第一是2011年嘛，2011年，啊，这一下飞机一落地，我马上就好感动，真的。所以学佛，你如果你一生中没有一点点感动，我不知道你学佛是怎么学的，啊，你这一辈子眼睛凑到就是佛陀的圆满教法，知道直接解脱。这种恩德，你没有任何学，直接悟到这个体，知道吗？直接就是说我们要听善知，就是你眼睛一碰就碰到佛陀的大圆满教法，知道吧？阿陀讲的，就是说一切一尘一刹都是佛陀的大圆满，阿弥陀佛的大圆满，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都在你的眼前，法身都在你的眼前，所以地藏菩萨现身六道，用这种四种方法。来安住众生，所以呢，生就是六道轮回的生灭法，知道？无生就是声闻，是吧？而别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无生，在身里面无生体，就是般若，在无生的体内现一切有生法，就是别，就是菩萨所示现的一切相。你要紧紧记住，我们现在所有的众生的六道轮回，所有的烦恼痛苦都在地藏菩萨心里面一心所承担。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都是地藏菩萨已经修正到无生体，知道吗？无生体就是说对尊生呢了解是无生体，这样他说的是示现呢解脱，就是你看地藏菩萨示现声闻呢罗汉呢示现解脱，所以地藏菩萨他是出家相，看到没有，他示现解脱相，这样并且呢在一切处他很自在，对吧？愿力无碍，是吧？智慧无碍，慈悲无碍，他利益十方世界所有苦恼的众生没有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无生，在一切他无生，所以呢他利益众生，不像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心中还有名利心，还有得失心，还有烦恼心，我地藏菩萨没有，地藏菩萨度一切众生他是无生的，所以他是解脱的。我在无生的体里面现于种种方便，他说现男人现愚人现出家现在家，或者说示现佛菩萨，示现这个四大天王呢，或者是在一切处包括地火风水一切处都有地藏菩萨示现，所以呢也可以现国王，有些贫贱，也可以是可能是个乞丐，这些呢地藏菩萨都同时在示现，不知是族类的，比如新疆或者是西藏，或者是中国哈，我们96种外道，是吧？或者是56个民族说不同族的这些尊生呢，地藏菩萨都在示现以什么身，就以什么身来得度过寒过夜，他地藏菩萨都会示现现前，所以每个人呢跟地藏菩萨他都是有一个因在那个地方，因为地藏法院他叫无缘大慈同理大悲，然后同理大悲就是一些苦的地方一定有地藏菩萨，无缘大慈就是只要有你在那个地方就有解脱的就有极乐世界，就有解脱苦得，你不要认为说我离开才能解脱，不是说我非要出家才能解脱，我在家不能解脱，不需要离开了，当下就能解脱，任何地方都有解脱操，它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就八苦，无缘大慈叫极乐，同体大悲叫八苦，只要有苦的地方它就会给你乐的地方，它两个东西在一起就在当下，你悟了就可以乐，他说悟的有生前，对吧？乐呢它也有生前，比例来讲不然你做地狱叫人道或者天道，如果你悟到了般若，悟到了别教，你就升级到别教成为菩萨，要悟到了声闻你就可以成为罗汉，你要悟到了人天，就是说你这是在生生里面称念地藏菩萨名，那可以到人天，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在地藏菩萨身上有四件事情，第一一定要悟到人天，就是碰到地藏菩萨这就是你的福报，生生不堕地狱无鬼畜生，然后呢你就在人天，然后你了解了生而无生， 那你就是声闻的，闻了闻了地藏菩萨，声闻无声就是通教般若。你了解般若，刚才讲就是你了解一切有声就是无声的话，那就是般若，那就恭喜你，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阿罗汉或者是一个大乘的啊声闻声闻或者七地菩萨。如果你要是发愿，你就变成八地菩萨，在一切处就是自从闻了地藏菩萨以后，就发普贤行愿，利益众生，那你就是普贤菩萨，就是菩萨类的。就是说，从此以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或者称地藏菩萨名，或者称阿弥陀佛名，或者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一切都是你的视线，啊。他说，什么样的尊生，你就怎么样的视线。比那小孩子，啊，你应该怎么样的视线？爸爸妈妈是吧？你怎么样的视线？一个无界的弟子，修十善的弟子。那么看到远许的尊生，啊，你可以带他去念阿弥陀佛。或者念地藏菩萨，或者说朝拜四大名山，让他认识到诸佛菩萨的存在。那么说你在这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四件事情做，是吧？有四件，你在家里面跟众生做善，是吧？闻道，是吧？所以呢，所以我们闻到地藏菩萨，会跟地藏菩萨同时的产生这种共鸣的功德啊。所以呢，这个所有的佛陀出世啊，他说法的时候都是用四种方法来这个布道。布道，那布道就是说我们讲是西堂，是西堂，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在这个地方小小的再讲一下，还有一个，第一个是世界西堂，第二个为人西堂第三个对治西堂第四个就是第一义系统大家不知道还能不能记得啊？就说可能转身就忘记了。什么第一系统？第一系统就是讲世界，我们讲的其实很简单了，就叫气世界，记得。就说佛陀在世，他来到人间，来到人间，就刚才讲的，因为他第一世界系统其实就叫生生，就讲通教，记得。通教就讲一切法缘起无自性，就是说世界就是法界的意思，色声相互触法，世是代表时间，界是代表界限，就是说色跟声音它是有界限的，它永远见不到面的，就是这叫世，其实就是色声相味触法，它每个都有界限的，就是眼睛看不到声音，耳朵它看不到色相，它是有个界限，但是呢又长又短，叫世。世界的世是代表时间，界是代表界限，就空间界限，就是世界，我们讲宇宙都是一样的，或者说叫时空，就是或者叫无量寿无量光都一样，就是一个时一个空。那么说这个它两个是一体的，时间就是空间，空间就是时间。那说西堂世界，西堂西是普遍的意思，普遍法界的普遍的普的意思，西堂是不吃的意思，吃佛陀呢这个用世界西堂干什么呢？就是说利益尊生，他见一切尊生呢都是什么？都是清净的，都是缘起的，都是无相的都是这个空气的所以佛陀见一切尊生，他一定清净如幻，就是他见一切世界，见一切世界都是缘起无自性，是吧？所以这个简单就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那么说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法缘起无生，就是说所有东西它是个缘起这样，就是说所有的刚才讲过，就是说无生，就是说一切法是没有名字的，是吧？没有，它是缘起。我们尊生看到就是缘起，又为实有，其实呢它是无生的，它有很多东西组在一起的所以呢地火风水空根湿这个叫气世界或者说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在圆觉经里讲叫四大组成，四大呢分成两个，一个是地火风水四大叫地火风水， 或者呢眼耳鼻舌身，就是眼睛耳朵鼻子，它有四大组成的，是吧？眼睛有地有火有风有水，耳朵鼻子这个都是由地火风水组成的，还有呢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它也是四大组成的。四大是一性的，知道，四大是一个东西，但是呢变成两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是我一个是他，其实不是，它俩是一体的，因为都是去四大。我四大是怎么组成的呢？四大我们在元九经里就讲到，四大是什么？四大它是一个一个就像那个蛆啊变成蝴蝶，我们就不认识了，是吧？蛆在大粪里的蛆，那个蝴蝶呢把它搞起来以后，把它变成卵床，是吧？然后包起来，然后放在那个地方，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蝴蝶。我们看到蝴蝶的时候，跟那个蛆没办法把它联系上，一个那么丑陋，一个那么漂亮，是不是？他们两个没办法，我们很难把它圆到一块去。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一个人，是吧？也就是说四大是一个东西。四大你看，不动的时候叫地大，不动，你这个不动它，世界上不动的时候就地大，非常坚固的啊。有没有人可以把虚空打坏掉？它是最坚固的，知道，坚固的东西像金刚一样，你打不坏它的，所以呢最坚固的是不动，叫坚固，是吧？但是动的时候叫做分，是吧？同样是地，它动的时候叫做分，是吧？他说动的时候分，它是动的时候，这个动的时候它是摩擦，知道，它是摩擦，这个摩擦叫什么？叫做火，是吧？摩擦火由缘起，是吧？火了以后叫成变化，变化叫做水，知道。他说它不动的时候叫做地，动的时候叫做分，摩擦的时候叫做火，变化的时候叫做水，是不是？那说地火风水呢，其实它是一性，叫地性水性火性风性，就是性是一个灯性，常常不停地变化的时候，就是现在地火风水。他说我们在平时看的时候，地我们不会反映到火上面去，也不会反映到风，因为地是坚固的嘛，是吧？我们看这个大地叫地啊，而地呢常常动叫风。那么说这个风跟地没有关系，我们好像看到是没有关系，就像蝴蝶跟蛆没有关系一样，但是他们俩是一体的，知道吗？地火这个，然后这里叫分水，就产生火，火就是摩擦，就是火。那我们火跟地有什么关系呢？是吧？然后产生水变化，变化跟地有什么关系？跟分一个是有，一个是水是有，那分是无，是吧？我们平时的关照是没有关系。事实上他们是有关系的，知道吧？所以呢地火风水有同一性，叫做我们讲叫佛性。这个佛性里面升起地火风水，因为我们关照地火风水的思想不同，就把本性给忘掉了，知道吧？也就像我们看到桌子长短高低的时候，把木头就忘掉了，把本性给忘了，就把我们的自信给忘掉了。我们自信是不动的，常常无量的动，动是因为哪就不动，我不动，不动的这个体，动的这个体是虚妄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产生根跟尘，因为四大分成根尘的时候它还是一体的，知道。然后根跟尘相端的产生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是谁在领受呢？是有一个石，是吧？这个石就当就敲一下，就当就声音，我这个声音就是你的石，我这个石呢是有缘起的，如果不当呢它就不存在，知道。所以石有诸法缘生，就长短高低大小方圆根尘对立，就产生了一个认为有个实，如果它不动的时候就没有了。比例来讲吧，风在走在走在走，哎，你感觉到风吹过来了，是不是吹过来了？你看风过来了，它过来了，你看站在这个墙上停止了，你发现风到哪里去了？风就没有了，你看到没有？它就没有了，瞬间就没有，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明明有风过来了，哎，停住了以后啊，哎，风就没有了，瞬间就会消失，知道吧？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如果外面都停止下来了，我们的生命是不存在的。所以慧理法师常讲，生命只是一个概念，但是呢一切法不生的时候，你的生理概念也就不存在了，知道吧？ 所以我见无量寿是见时就有，不见它就没有。因为生命呢，有了诸法才有生命，叫无知决定。就是说，无知，文言文讲无在故我在，知道吧？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所以有一个生命在。有个世界没有了，生命就不存在。那世界不可能没有，地火风水有本性呢，就有生命存在。所以就告诉我们，你的生命呢，它是没有形状的，没有名，没有体性的，它是个原生的，一个缘起的。它的缘起的原因呢，来自于四大。我四大来自它的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本性，就佛性。只要有佛性，就有四大；有四大，就有根尘；有根尘，就有念头。他说这个念头呢，我们要悟的是什么呢？在缘觉里面，他就知道了缘起无生，他就进入般若，知道吧？一切法本来是无生，他就进入般若。我进入般若，他就获得了清净，啊，获得了与幻平等。他这理念就不一样了，就去了解我这一念一切法不生，就说他没有得了的我了，因为我看到这房子才一个我，一个没有房子就没有我，证明房子就是我，我就是房子。哎，你这种关照，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关照，你以前是房子房子，我是我，两个二元对立的，这错了。因为这样的呢，就显在外面善恶好坏，那对立吵架，然后你的念头在动的时候。会大动，知道吧？小动变成大动，小恶大恶，小善大善就出来了。就是你把你的世界就搞乱掉了。你悟到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悟到了以后，你发现你看到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不二了，知道吧？你已经悟到了不二的时候，你看到世界就是心，因为没有世界就没有心，心跟世界是不二。这个时候呢，你忽然发现没有我了，没有我了，你就进入到圣，我们讲叫圣我他。圣母他就要定，知道吧？我这种定出来就成为什么，我们讲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他就会证道。证道以后的境界也不一样，他就可以进入到解脱，或者说他限量上可以获得解脱，或者说这个一地菩萨、两地菩萨、三地菩萨他都会证上来。那么说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他就知道这个世界都是缘起，没有自信的，没有名相的，都是假名。它只有一个假名。那么说这个假名呢是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觉性存在，知道吧？我这个觉性里有四大，四大从觉性里出来，觉性是相通的，我们讲叫佛性，知道吗？就是说地火风水成一个性，性是相通，就是说地火风水这个相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性啊，地性、水性、火性、分性，这个性是一体的，知道吗？我这个性什么呢？这个心呢是存在的。那是破什么呢？破人舍就没有了，知道吧？叫断见，知道？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就断见，知道？性是不，因为你说这个四大没有，四大没有，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生？那我们修行干嘛？是吧？因为四大后面一个性。性是相通的，就是说四大不管怎么变化，性是不动的，因为就性是不动的，因为性是不动的，叫地大火大顺的，就是说不管它怎么大，就是复性的意思。而这个性呢，它是相通的，懂吗？你悟到这个性的时候，他说地性、水性、火性、风性、眼耳鼻舌身意的性，和呢色声香味触法的性，它是相通的，就是不然我现在讲话的声音里面。它的叫阴性，那就是说我阳声音都叫阳，叫阳性，后面的圣就圣就四大性嘛，性是一体的，对吧？不和地性，你看这外面所有的后面有个性，性是相通的，这个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不生不灭才产生诸法种种变化。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世界西堂是破什么呢？破人死了就没有了自见，知道没有了自见，知道人死了还是有的，为什么呢？只要有心，就有无量的六道轮回存在，有无量的四大存在。你动念头，你的心就变；你动恶念，那你的四大就变成地狱；一动善念，那你的四大就变成天堂。如果你了解空性，那你的四大就变成空性的解脱，你可以变成西明山，你可以变成什么一个世界？可完全，你的所有的念头在心里面都有变化，因为四大，你现在做人就因为是四大变化出来的，知道吧？所以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这是真实的。第二个，这叫世界 这个叫世界西塔。第二个呢叫做人人西塔，人人西塔就是讲我们念头，对吧？就讲友情，因为前面讲是无情啊，后面讲友情。友情是什么呢？友情的尊称啊，就是说比例来讲，我们都会认为自己后面有个灵魂，知道吧？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的时候，你一定认为我在看到你，是不是？我看到大家，这个我尊称的，往往把这个我当作是一个呢存在的东西，存在的东西，那就变成一个叫常见，一个叫断见，一个叫常见。前面是破断见，后面这个呢就是人人为人，为人希谈，为人希谈就是说破什么，破常见，尊称有一个常见，知道？常见就是说认为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独立我存在，因为这个独立的我存在就变成这个什么神界，是吧？啊，所以大家非常重视一个我执，是吧？做什么事情首先把我放在第一位。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他说啊，你这个我啊是诸法远生的，就是诸法远生是不存在的，你每个念头都是不存在，都是诸法远生的，是吧？诸法远生它是不独立存在的，就是破你一个常见，是吧？时刻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心理也好，你的身体也好，和你的世界也好，有一个我，就是对世界有一个我知，对身体有一个我知，对我的念头有一个我知，因为那个我非常固定，并且啊，从无始以来六道轮回都是因为有一个我知，所以呢，佛陀呢为人希谈就是破这个我知，是吧？破这个我知，那个我这个小我知破掉，因为你这个我就在里面是一个抽象的我。我抽象的我呢是一个独立存在，你是站在主观意识，这种主观意识就自我，这自我你就说你坐在火车上面，一个我在坐火车，是吧？你到南京的时候，我到南京，然后到北京，我到北京，你发现那个我到北京到天津，我不会说呢北京就是我，天津就是我，火车就是我，你不会这样的想，知道吧？因为我是原诸法原始，真正我在哪里？是在法界里面，要掉到大我，知道？我在变一切处，无处不在。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我，外道呢有一个独立的我，而佛陀呢讲的那个我呢是大我，是变法界的我，它就是那个觉性。你看呢，地有地性，水有水性，火有火性，分有分性。这个分性，这个性在哪里呢？在地火风水四大任何地方都有，知道？并不是在我这个地方，我一切处都有，知道？无处不在，知道吧？就说虚空有多大，我就有多大，就是虚空这个觉性，这个整个的虚空就是我。大家分析的清楚吗？这个两个我知道吧？一个是神我、常我，他认为这外面都是假的，一个我在主宰着这个世界，这个叫做上帝我、主宰的我、常我，这是外道见，知道吧？那说佛陀讲我呢，就是在哪里呢？是一切觉性，就是虚空有多大，我的觉性就有多大。就是说我在房子里面，我觉性就跟房子一样大，我在世界里面，我的觉性就跟世界一样大。我看到花，花就是我的觉性，因为没有觉性，花是不会建立的，我也不会建立的，所以呢我的觉性变现出。这个呢比较深一点，是吧？那我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要把常我去掉，你要找到真我，就是就能看到花的时候，你觉得花是缘起，它能够成花是缘起，然后我觉性呢就成缘起而生，是吧？觉性是缘，就是四大缘起来，所以见到花的时候你见到自己，是吧？所以一般人这样修行的时候，常常是看到这个世界等于看到自己的觉性，就是感谢一切缘起，念我升起觉性，是吧？一切处都是你的觉性。你要这样的去思维的话，这样思维啊，那我们说啊，你就会啊破除一个独有我的这个执着，叫为人希谈。地智是希谈，佛陀一个破尊生的断知，就是认为人死了就像油灯灭一样啊，他这个世界啊，他就断见，是吧？就像我们现在讲人是未污的，未污的，就是未污的人死了就没有了，然后靠道德靠枪杆子来保护我们。 因为没有道德嘛，人死了就没有了嘛，还有什么道德概念？就是就没有信仰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一个人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那我们大家都会靠什么？不是靠道德维持，我干嘛要道德？人死了就没有了，不好好享受啊，是吧？是死了就没有因果了，那我肯定去做坏事嘛，我干嘛要做好事啊？我去享受一把算了呗，是吧？就是说我能够偷我就偷嘛，是吧？我怕你把我抓住了，把我杀掉了，是不是？那我们说这个，如果我偷偷的你达不到，我就可以了吧？是不是？反正没有道德，没有因果，人死了就没有了，那我就可以晚上去偷东西了，是吧？那晚上半夜别人也看不到我的，是我偷东西有什么关系啊？那外面瓜西瓜长得好好的，等一下子小偷过来就把它偷走了，你为什么要偷啊？人死了就没有了，偷一把算一把嘛。就是反正没有人发现，发现了我肯定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不让人家发现了。为什么有小偷那么厉害呢？他认为自己不会被人家抓住，所以小偷那么多都认为没有因果概念，知道吧？没有，因为道德他，我为什么要守道德？道德是要有根的，没有根我干嘛去做善事呢？所以在一些地方讲啊，就说人没有道德真的很可怕，人没有因果概念，断见的这种概念，那是要堕地狱的，就是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心里面就有这种断见存在，是吧？道德为止，道德一定要有根本，根本就是因果，就是一个有一个真实的我，是吧？所以前面第三个叫对治西堂，佛陀的讲法的时候讲对治法，对方就是说对治，我们讲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是对治法啊。佛陀说一些法为对治一些烦恼，而无一些烦恼即无一些法，就是说你没有那个烦恼然后你制造烦恼那是错误的，就是我为什么要持戒因为我犯戒，如果你现在你像我们出家了绝对不会杀盗淫妄，是吧？我说不会杀这样，那人天天想也挺麻烦的，你们比例来讲，我天天想着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我吃饭没事天天想这个东西干嘛？因为本来我不犯戒了，我干嘛老是想着不犯戒的这个事情呢，是吧？就是说有人到80岁了还在想不杀生了要持戒了不杀生了，就是我要不杀生，我心里想就拿着给你你也杀不了众生，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挂在身上也是个问题，知道吧？所以呢佛法是对治的，你不做这个事情，你像猪在地下爬，我告诉你你不能在地下爬，你不能像猪一样地下爬，你一定会告诉我绝对不会像猪一样在地下爬，是因为我是人站着走的，就是说你告诉别人在地下爬那不是乱讲吗？就是人家没有这件事情还叫人家去一天晚上不要在地上爬的像猪一样走，那这种这不是我没有事情找事吗？也就是说佛法一定是对治，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个事情不要一天晚上都想，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俩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要怎么样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贪嗔，我心里想我对贪嗔痴好像是很淡薄了，就到西方极乐这条心我是很锥炼的，并且修行这么多年丢了，所以应该是没有多大的障碍了。如果你要在我天天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好把我想乱了，我本来很单纯的，然后搞好多文字啊这些等一下把我搞复杂了，就这样，然后到西方极乐本来是很简单的，然后被讲着搞得很复杂了。所以我们真实的发心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很快，但是本来是很简单的就去了，结果呢被很多人加了好多东西搞好多学问，然后把我们心搞复杂了，是吧？所以讲法的目的一个呢要了解佛法的般若啊，断我们的习气而已，如果我们没有多大的习气不要强调那么多，知道吧？就是说一个单纯的人，就是一个很善的人，一个很善的人，我们不要老是对善人说要做好事，知道？就那个人已经很善了，不要你讲那么多废话，知道？你要对那个恶人讲，你要做好事，因为恶人想做坏事，我们要叫他不要做坏事。那个人非常善良，非常好，我还跟他讲要做好事，要多做好事，知道？那个人已经很善良了，知道？就是我们老是开口讲话，跟好人讲话，不跟坏人讲，就是说对那个非常好、非常善的人拼命的讲讲法。其实那个人已经很简单放在一边他可以解脱了， 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呢，我们不需要跟他讲，他可以解脱了。所以弟子像慈、悲、喜、舍都有弟子法，是吧？慈是对什么？对恨来讲，是吧？悲，悲呢是对就讲喜法嘛，是吧？就是说，这个人太懈怠懒惰了，是吧？你跟他讲啊，地狱很苦，你这样的去享受福报，将来会堕地狱了。你要升起，要升起发心的修行的心，这个叫做起悲心嘛，是吧？看到人家父母很可怜啊。我们亲人到地狱底下去受苦，你哪有时间天天去享乐呢？觉得应该发起悲心，喜是吧？常常喜，喜呢就你老是嫉妒别人家，应该随喜赞叹啊，是不是？人家做好事，人家在庙里居住啊，修佛法，应该都赞叹，不要嫉妒别人，这叫喜。舍叫难行能行难忍，就是说这个人啊不肯去利益尊生，叫他对尊生都没有耐心，是吧？你就跟他讲要舍啊。因为舍出我见了，你要为尊生，要难行能行呢？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都在修舍，是吧？然后修六道，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还有这个爱欲啊，这个施舍法，那都是一个对治法，是吧？都是对治法。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八万世间法，没有一个法不是对治的。你要比例来讲，五根五力，性根、性精、性根，就是说你一听法就想睡觉，就这样。你一修行打坐就想睡觉，为什么呢？没有信心，你赶快去听法，是吧？因为听法启发信心，是吧？就说或者说这个性根嘛，净净根是对于懈怠来讲的，你脑子懈怠是吧？睡觉，然后不上电，然后这个老是做一点事情，他就不想做了，就懈怠的心比较强的话，你就应该。现在基本上都是贪着感官的快乐，啊，就是感官，这样的人就很懈怠，那怎么办呢？就要他静静，啊，静静是对于懈怠来讲的，啊，但是一个人很静静，很有佛法的信心，你不需要去讲的，因为有些东西讲多了，反而我对他不好，就那个已经很静静，再讲静静，他就可能会疯掉，是吧？就是比例来，有一个人很静静。啊，很静静。后来一个比丘尼跑过来，哎，你在这个地方学佛，这样的不学戒怎么行呢？是吧？跟他讲要静静，是吧？因为一人家很静静了，叫人家再去静静。结果呢，他跑到浙江去学戒，一修，他本来就是已经绑得紧紧的，就是现在他需要的是放生法，因为他在家里面很紧张，又知道因果关系，也深信不疑。那他把自己搞得绑得很紧的，那在寺庙里面尊尊善，我们也不管他，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绝对不会做坏事的。过了啊五六年都没有关系，跑了一个比丘尼，跑这样不行，一定要学戒，啊，跑到浙江去就分掉了，因为你绑得太紧了就危险，知道吧？学法学他要综合学道，不能够啊、不能够不对机说法，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对一个静静的人，对一个他自己玩都修行了，都睡不着觉了，就是这个静静非常厉害。这个时候你跟他讲，你要修定根，定根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想，你佛也不要念了，因为越念越烦恼。就很多人跟我讲，你就念，我马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睡着了。他说师父不行了，越念越清醒，就是他越念越清醒，那应该进入无念状态，你就不要再让他再念了，因为。人的功夫般若没到位的时候，如果你教他的静静呢，会让他的头脑会产生分颠。就是说，有人家念佛会不会做魔？念佛也会做魔，因为我看了好几个念佛做魔的，就是念佛念到最后面，佛菩萨都瞪出来了，然后罗汉都跑下来了，然后再看香灯啊，你看这个罗汉都下来扫地了，疯疯癫癫，后来到我的寺庙疯了。疯了以后，叉着腰在我那个寺庙里骂，然后上了东林寺，一个混日法师嘛，是吧？然后在东林寺，后来就死掉了，就疯掉了，是吧？念佛也会琢磨的，就因为太精进的人，他就比较危险。你要去要他放生自己，不要让他很有别人追着念佛，还是他就是追着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追一个人，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这样追，这个多危险呢、啊！现代人的血液循环啊。脑血啊脑梗的人比较多，如果你这样念佛，十个九个都肿，一定会中风。 就是说念佛，追的念佛是对着什么呢？追的念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这样追，你的歇意啊，一定会往上冲的。冲到一定的时候，那你大脑子就会受不了。所以你要他平淡的，要用心来念佛了。你这是不能够跟他讲这个东西。那什么时候才能追着念佛呢？就别人那个人很懈怠，很昏沉，你要追着念佛，就要追十口气，你就心醒过来了。就像如果那个人很静静了，你觉得哎。十口气念完以后就不要念了，赶快换一个方法，觉得你要再对着一下处，你就出现危险，知道吗？人说功夫没成就，是吧？身先死，那就麻烦。所以我们修行，在如果你在道上的话，还是把握这个生命，这个好好的这借用这个这个生命来好好修行，不要早早的就死，还没修成就死掉了。也就是说。适当的呢，一切法都是对治法，要仅仅那个定根、慧根，慧根就是情止嘛。就比例来讲，一见到阿弥陀流眼泪，一见到佛就哭，这样的就是他这个情很重，知道吧？情很重，在家里情也执着，是吧？见到什么事情就特别做牛角尖，是吧？你要有些呢，实际上很多人，你讲什么他就会做。你看女人呢。愚人老是杀男人当，男人说我爱你啊，愚人就当真了，然后呢把整个生命就给他了，结果嫁错了，结果把你选不知道选到哪里去了，然后你明白吗？再找了第二个男中，又一次真实的把整个生命给他，结果呢又被人家选了，就是说他往往把一件假的东西当成真的东西，然后把整个生命就给他了，到最后呢自己伤害了自己，这个就是明显的是什么执着重，就是说执着中的人要修慧，知道慧是迫于痴，痴就是痴心的执着，对于他说恨爱会交加的，爱也爱的要死，恨也恨的要死，那这个时候呢痴心就越来越重，这痴这个人痴情很重怎么办？要修般若智慧，要修金刚经啊，般若啊，或者是修圆觉经啊，或者是修空性的思想，这样的呢可以对治于自己的那个情执，不然有人讲我是老太婆了，我没有了，是吧？我没有情执了，情执不只是男女关系，情执对儿子的牵挂也是情执，知道吧？好像你恨我一个人也是情执，情是什么呢？就是情，就是情绪的意思，就是恨爱情仇都是情的范围的。你爱一个人恨一个人，记住我一个人的仇恨，老子记住，就是有些人呐、啊。他把十年前的事老是记在心里面，就是说老是记人家的仇啊，这叫做情，知道吧？情，这个情会打结的。我们讲那个结打得越紧，对你伤害就越大。就是说很多情呢会把你拉下来的，就是很多人本来成佛很快的，但是呢就因为情把他拉下来了，就拉下来我成就不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应该修般若智慧。所以六祖大师讲娑婆世界为情而日的，就是说为什么到他不是这样的，就因为情，知道吧？就是说某些人对某些人的恨啊爱啊那么执着，我们给予理解，因为你情不重，你早就在天上了，所以你来娑婆世界了都是情执，所以我们到娑婆世界都好不到哪里去。师父你会讲法，你要解脱，但是你要问问师父，你怎么跑到人间来了？你怎么跑到人间来了？不是情执，你怎么来到人间呢？是吧？我肯定也有情执，所以呢，要不是菩萨再来，是吧？你要将菩萨再来，那可能会伤害到我。他说是情财，你说为情来了，常会也好不到哪里去。真的来说呢，人都是不可靠的，是吧？所以呢，这个第三个呢，这个对治西谈，我们明白了。我们修行是对治的，知道吧？你要远远记住，不要执着，不要偏执。就是说，你对阿弥陀佛修行，所有阿弥陀佛你有没有对治？肯定有对治法，知道吧？所以呢，大家不对治修行就非常危险，一定会出问题的。不对治的话，不知道对治法的修行，那么说，你比例来讲，就悲观这件事情啊，悲观呢？ 闭关关口，我们讲五根里面啊，这个闭关要有关口闭，它是一个对治法，知道吗？我不是说啊，什么人跑过来就闭上个七天十天的闭关，它是过去不是什么大团体的去闭关的，是你有什么法过不去来闭一下关，极端的修行，就是我们大众这块念佛，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念佛集中，大家为什么要集中这一块先修行呢？集中的修行会产生一个什么呢？大家这一块修行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精进体，知道？大家这一块精进一下，知道？但是我们修行呢，不能够常精进，知道？不能长期的这样的用一个方法来精进，我们应该用很多的对治法，因为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对治的，知道吗？你为什么都是饿了吃饭呢？那弟子都是饿了吗？那我说你困了你就要睡一觉嘛，是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样对治，大家明白要对治啊，所有烦恼出来了都要对治，因为对治法是对治烦恼的啊，如果你没有烦恼，就是法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佛陀说讲的法都是对治法。第四个叫做第一悉檀，第一悉檀就讲圆教，是吧？圆教第一悉檀，其实这讲的就是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啊，它就是讲的藏通别圆，藏通别圆，是吧？藏通别圆法就在第四，有四个悉檀，说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是吧？所以所有的佛陀呢都是四种方法来利益众生啊，四种悉檀。那后面呢还讲到这个四种悉檀随机说教啊，这个转化无心，不离开这三，就是说佛陀用四种悉檀或者四不可说藏通别圆，他现身于六道。他说大开般若于此刹，那此刹呢就是说转恶成善，转迷为解，转凡为圣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转迷成解，这是般若范围之内，是了解宇宙的实相。但是现在很多人呢，把了解了实相以后，明白了道理以后，当作是自己证悟了，对吧？这个一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啊文献上看到很多讲了开悟的那些人呢，好像自己开悟了，讲的时候你自己也很欢喜，是吧？哇，这个法讲的太好了，就有空间。但是呢，他不能够转凡成圣，你这是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又明白这个道理，你好像开悟了，自己成佛了，这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你要是成佛了，你要想，那就必须要到极乐世界去，要不就成阿罗汉、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他能够干什么呢？他能够这个转化污，就是说可以转污，可以把污转掉了，对吧？他可以阿罗汉可以穿墙而过，就是说在里面，你说你听到这个法以后，你出来以后，你发现人家骂你还会烦恼，但是你刚刚听了动物的法，一出去就会烦恼。为什么会烦恼呢？因为这个花还没有化污，还没转掉，知道？一点都没转，就是在人家在讲的时候就把自己当开悟了，知道？所以大家在看文献的时候，有一些人里面讲般若讲空性的那些在家俗家人呢，在跟人家讲好像开了悟一样啊，并且衣服好干净，后面很漂亮，然后跟人家讲开悟的法，是吧？其实那都是骗人的，是吧？如果你不能化悟的话，告诉你千万不要相信。就是说你明白一些道理这是对的，但是一定要在生活中还是有修可修啊，一定要去修行。阿弥陀佛。